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，我知道在座有人喜欢提前剧透，咱们会讲到犹大的性格、犹大的呼召、犹大的伪装、犹大的贪财、犹大的选择、犹大的冷酷、犹大的后悔，以及犹大的目的。这些话题都很严肃，假如我半小时只讲到第三点，还请各位稍安勿躁。我会在学习手册上列出今天的正道内容。第一点，犹大的性格。恐怕没人会给自己女儿取名为耶喜别。有人给宠物蜥蜴起名耶喜别，也没人会给自己儿子起名叫尼禄。但您可以叫您的比特犬尼禄。我还从未见过任何人，没准也有人给自己儿子起名犹大。其实这名字本身倒也不坏，犹大这个词的希腊语发音是 Juda， 他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，也是十二支派之一。圣经中还有几个人也叫犹大，耶稣的十二使徒中另有一个犹大，有时候他也被人们叫做犹大，但是在马可福音中他的名字被人称为达太。有人不止一个名字，比如彼得也叫西门彼得，还有人喜欢用昵称。只有一个犹大有所不同，常被称为西门的儿子，加略人犹大。所以大家都清楚我讲的犹大是谁。犹大名字的含义是赞美主，加略人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卡里奥斯的人。卡里奥斯是耶路撒冷以南约十英里的一个小镇，今天还在，而这说明犹大很可能是唯一一个不是来自加利利的使徒，而且经上说他是西门的儿子。西门意思是听而顺从，人听到且顺从。如果只从人的外表来看，他无疑应该是个好人。事实上，如果犹大死于耶稣被钉十架前的十天，他很可能会被人尊为圣徒。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仅从外表来看，犹大无疑是耶稣的一位忠诚而受人尊敬的门徒。他的名字赞美上帝，一个顺从上帝的人，来自卡里奥斯，此人一切看似完美。圣经说耶稣亲自接受了犹大为门徒，这听起来真令人震惊。首先我想请各位翻到马可福音14章41节。马可福音14章41节，咱们先来读其中几节经文。在这些经文中全都提到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祈祷。耶稣第三次祷告说，不要照我，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想请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一同祷告，但他们却睡着了。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。看哪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他被卖给罪人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看哪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不仅是耶稣的70位门徒之一，他更是耶稣的使徒，是那12人之一，可谓是核心成员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，注意这里的原文是背叛、叛徒、背叛者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地带去。紧接着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，便与他亲嘴。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耶稣竟然会被自己的朋友和门徒出卖，早知如此，为何他不是知晓一切吗？ 为何还接受犹大为使徒？相信您读完相关圣经就会有更深的了解。请和我一同打开马可，抱歉，是马太福音10章1到4节，耶稣教导门徒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能赶逐鬼并证，其中有犹大吗？当然。我以为耶稣只授权给那些敬虔之人，但谁是圣人？我是说，看看彼得和约翰做过的事，多马甚至怀疑死人复活，他们都犯过错，但我认为犹大完全能得救。既然耶稣接受他，他就有得救的可能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门徒们都能治病赶鬼。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腓力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、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咱们都能在4福音书中看到耶稣12使徒的名单，猜一猜谁位居第一？彼得。谁又名列最后？犹大。大家想，可能会是彼得，他惹的麻烦最多，理应最后。耶稣拣选了12使徒，分成小组，并为他们祷告。犹大也是其一，他是最年长的使徒之一，并且也是耶稣钦点的传道人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70到71节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人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说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本是12门徒之一，后来要卖耶稣的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他有没有走到众人当中说，点兵选将，见一个叫一个，你来你来你也来？耶稣挑选门徒时是否深思熟虑？众人和耶稣同行了一段时间，他才从其中挑选了12门徒。很显然，他们当中有些人和主十分亲近。我们知道，当主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做门徒，以及马太，耶稣呼召他们时，他们和耶稣走得很近。有时耶稣会直呼其名，耶稣常常提到哪3个人，使徒中的3位一体，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也说过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，但通常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这3人都是主亲自挑选的。和耶稣一同登山变相的也是这3位，他们还招呼他们同去克西马尼园，可见他们都属于主所信任的内阁成员。而犹大却是雄心勃勃，门徒们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犹大也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他亲眼目睹了耶稣的神能，他想得和主走近点，他日后掌权我也有份。犹大到底关心什么？犹大只想自己。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著作《历代愿望》当中的几句话，我来读一下，在293页可以记下来。当耶稣正在预备设立使徒时，有一个没有被召的人也强挤在他们中间，这就是自称为基督门徒的加略人犹大，他前来请求在门徒的圈子里占一席位。他非常热心，似乎很诚恳地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圣经怎么说？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从中能看出犹大什么情况？他是文士，应当受过良好的教育。耶稣既未拒绝，也没欢迎他，只是哀伤地说，马太福音8章19到20节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为何要这样说？因为他看透了犹大，犹大一心追求名利，他只想要世上的成功。 所以耶稣才问，你真想跟从我吗？要知道，晚上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尽管耶稣常借宿玛利亚和马大的家，但最后被卖时他在哪儿？跪在科西玛尼园的地上痛苦祷告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想在世上成名，在地上建功立业，要知道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是个旅行布道家。犹大却说，不不，我真想跟随你。犹大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加入使徒的行列是希望在新的国度里取得高位。不只是犹大这样，还有雅各和约翰，经上说他们来找耶稣，马太福音说是他俩的母亲，也许是两人先委派母亲恳求耶稣，然后自己上。当时母亲都很关心子女的未来，当你得国的时候，他们都认定耶稣会成为世界之王，会像大卫和所罗门一样荣登王位，继而他所挑选的十二使徒也能同享高官厚禄。他说，愿你叫我俩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在你右边，一个在你左边。其他使徒听说此事时简直怒不可遏。经上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讲的这个可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在最后的晚餐时，是谁坐在耶稣的右边？约翰。他们都希望离耶稣更近。又是谁煽动了门徒的怒气，使大家对雅各和约翰愤恨不已？有人胆敢提出这种妄想，我想是犹大。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犹大为何紧张？因为他想要这个位置。在最后的晚餐时，谁在耶稣左边？是犹大。众人都在争这个最高位置。事实上，我觉得圣经作者中雅各和约翰对犹大比其他门徒对犹大的意见更大。读完圣经后，你觉得呢？约翰对犹大的评价比其他作者都更负面。他对犹大的揭露也比其他人更多。我猜他们当中有了芥蒂，并且犹大十分气愤，雅各和约翰竟妄想坐在耶稣左右，这可是他心中觊觎已久的位置。我想门徒们并不明白，当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的意思，哦，我主啊，没问题。耶稣说，不，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。犹大不请自来，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，这意味着什么？犹大目睹什么，又都做了什么？他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看见耶稣驱魔赶鬼，而且还亲眼见耶稣赶出成群的鬼魔，他看到耶稣行神迹掰饼成千，他亲眼见证耶稣用一块饼变成了无数块。犹大看到了耶稣使拉撒路死而复生。当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受邀目睹会堂管理员的女儿坐起来时，犹大可能会有几分嫉妒，他看到上帝的大能，见识了上帝的神迹，也目睹了耶稣与他仇敌相处时的智慧之道。但一直以来，耶稣丝毫没有抬举自己的意思，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，相反犹大却胸怀大志。我想再讲讲犹大的自负，也是以字母 C 开头。犹大的确太过骄傲且自命不凡，他认定耶稣离不开他，心想跟随耶稣的都是乌合之众、衣衫褴褛的渔夫、牧羊人和税吏，我可是唯一受过教育的人。他说，恐怕我得帮助耶稣走出第一步，他太温和谦虚了，得有个像我这样的人敦促他，他才有可能登上王位。当众人看到耶稣掰饼成千，人群顿时变得疯狂热闹起来，大家都想拥立耶稣为王。这时犹大走入人群，试图劝说他们，咱们得用行动推举耶稣，他太谦卑，咱们要主动出击。耶稣看出众人的意思，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这一举动无疑在谴责犹大，于是他辩解，我是想帮您，采取主动措施，成为弥赛亚并昭告天下。后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犹大十分兴奋，耶稣骑着驴驹子，众人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犹大对此期待已久。他们在西门家吃逾越节晚餐， 但耶稣完全无以成为众人们的领袖。犹大很想知道为何如此。接下来讲第三点，耶稣的伪装。抱歉，应该是犹大的伪装。其实使徒们都不完美，但他们都在心中与虚伪做斗争。还记得彼得说，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吗？后来彼得不承认，并起誓说，我不认得那人，他就发咒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让犹大困扰的是，大家在伯大尼的晚宴时，他的计划就被曝光了，这也是基督在世服侍的最后一周。请读约翰福音12章4节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犹大看出了玛利亚的敬虔，并且他的慷慨和谦卑无疑，是在定自己的罪。当玛利亚满足地跪在主的脚前崇拜主时，犹大竟然开始在门徒中嘲笑着女人。约翰福音12章4节，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只有约翰指名道姓，西门的儿子，将要卖耶稣的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是对犹大的审判。主说，由他吧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。犹大负责管理财务，他们过去很少资助穷人，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穷人。约翰知道犹大从钱囊中窃取钱财，但犹大对此却是不以为然。他心想，瞧瞧，我那么辛辛苦苦地为主做工，到现在却连一个子儿都没得到。既然让我掌管财务，就算我为个人开支花了一点公家的钱，这也算不上什么。你会惊讶，这在今天的基督徒中屡见不鲜。他们窃取老板的财物，并声称，哎，你看我薪水那么低，从办公室拿走包纸算个啥？柜子里还剩余那么多橡皮筋和回形针，你觉得这能算是偷窃吗？犹大很可能自此开始，这里偷一分，那里偷一厘。有人是漏税的犹大，但小偷就是小偷，没人想纳税给政府，对吧？但耶稣说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这是主说的 Amen。 其实开始时犹大还在犹豫，他并非一无是处，且还有些良心未泯，良心促使他最终把钱还了回去。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，而非耶稣的计划。他虽然相信耶稣的大能，看到了上帝的权柄，并且也体验了上帝所赐赶鬼的能力，然而却很难完全降服自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在历代愿望716页，耶稣赐他医治疾病和驱赶邪灵的权柄，但犹大并没有完全献身给耶稣基督，也没有放弃自己属世的野心和贪财的欲望，部分顺服，就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对吧？扣留一部分未曾上交，因为他不想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贪财之心。犹大试图用敬虔的外表来粉饰内心的贪婪，为何不把香膏换钱给穷人？他其实并不关心穷人，而只是假装虔诚。我听说有位部长乘车穿行纽约，在路过一座非常雄伟的教堂时，他对坐在身边的牧师说，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把钱捐给穷人而不是教堂，世界早就变得更好了。牧师说，没错，圣经里也有人这么说。他问谁呀？加略人犹大。 要知道有时候人们只是伪装出来的敬虔。还有另一件事令犹大非常难堪，在西门家的宴席上，他不仅原形毕露，人尽皆知，而且一位年轻的少年官在耶稣为孩子祝福后来见他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有永生？耶稣说，你为何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想得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耶稣向他复述了部分的十条诫命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他说，这些我都遵守了，还缺什么呢？从衣着上看，他显然是本城的一位名人，一位富人，不仅聪明还很年轻。犹大忍不住想，哇，如果我们的内阁成员中能加入这样一位有钱人，咱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囊中羞涩，而是衣食无忧了。是谁在赞助门徒？都是穷人。经上说，西律的家宰和别的妇女用财物供给他们，所以使徒们并无大额存款。所以当犹大看到这位青年富豪时，经上说他极其富有。犹大想，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，而且和我们一样想得永生，把他算上，咱们就有13个了，主啊。耶稣对他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犹大真的挂念穷人吗？事实并非如此。人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富积蓄在天上。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但他却忧愁离去。犹大想去追他，就像基哈西追乃曼一样。他说，不不不，别赶他走，他可是我们需要的人。您会向富人传讲虚假好听的福音以求资助吗？耶稣却对那位少年官直言不讳，毫不隐瞒，咱们也要始终尊主为大。犹大为此苦恼，何况他还在西门家受到教训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玛利亚的慷慨奉献正是对犹大的责备。犹大心想，好吧，既然此处不留爷，那我就去投靠一个能欣赏我的人。接下来要讲路加福音22章关于犹大的贪财。路加福音22章3节，晚餐后犹大出去，经上说，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尚未完全被撒旦控制，仍然有得救的可能，但他觉得伤了自尊。我曾听人说，一个人在骄傲时会特别像魔鬼。撒旦想要什么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与至上者同等。犹大为何贪财？为什么每个人都爱钱？你爱钞票？是爱纸吗？你爱硬币中的金属吗？钱有能力，甚至能买一切。圣经并未说钱本身是罪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提摩太前书6章8节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。犹大正是如此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我把经文读完。要知道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因为他们心中贪恋钱财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钱并不能买到幸福，相反却让人愁苦。经上说，犹大存着贪婪的心，记得第十条诫命吗？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。犹大想要一座豪宅，但却没想把它建在天上，他只想活在当下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但跟着我的人却得不着世界。你们可别想错了。马太福音26章，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也叫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祭司长，说，你们可得感谢我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可悲的是，犹大主动找的祭司长。于是他们就给了他30块银子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只是30块银钱，很可能犹大早就知道卖人子会得这个价钱。要知道，在罗马时代拥有奴隶是合法的。祭司长之所以给犹大出30块钱，那是个奴隶的价格。我怎么知道出埃及记21章32节说，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克勒赔偿给他们的主人作为赎价，并且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，奴隶的价钱。想想参孙大力拉为了银子出卖他，他要的价可是5500舍克勒，而耶稣是30两。约瑟被兄弟卖到埃及时，也是以奴隶的价钱出售。约瑟生活在摩西写出埃及记前，他被卖了20舍克勒。所以从约瑟时代到耶稣时代会有一些通货膨胀。想想看，有人竟如此贱卖自己的灵魂。而犹大竟会以一个奴隶的价格出卖救主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现在我想用1分钟来谈谈犹大的选择。有人正在为此征战，因为圣经预言说犹大最终会背叛耶稣。有人说犹大很可怜，总得有人成为受害者，某人必须做叛徒，他注定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。请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64节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，也是约翰写的。所以圣经早就预言了此事，约翰福音13章10节，在耶稣吃完最后的晚餐后，犹大就与祭司长们约定要把救主卖给他们，为此得了一小笔钱。他把钱放在一个单独的钱囊里，就在最后的晚餐时，耶稣给门徒挨个洗脚。他转了一圈走到彼得身边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要给我洗脚吗？主竟像奴仆一样卑微，彼得的心都要碎了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。彼得说，你不可洗我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因此我们在行圣餐礼之前一定要有洗脚礼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，请给我洗手和头。耶稣说，不，凡洗过澡的，只要洗过脚，全身就干净了。洗礼的意义。耶稣最后来到犹大面前，犹大看到耶稣给自己洗脚，我相信他内心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征战。犹大完全可以说，主啊，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错误。他原本还有救，我想背叛你，但我知道你如此爱我，我不能这样。猜猜耶稣会原谅他吗？那意味着什么？犹大之所以失丧，部分原因是他拒绝耶稣的爱，他不愿相信也不肯接受。我觉得犹大受到责备后就在思考，他若真是弥赛亚，为什么还要亲自跪在地上用手去洗这些人的臭脚呢？瞧瞧这些卑贱的选民，犹大再次自负。要知道耶稣虽然知道整个故事的结局，但并不意味着犹大别无选择。上帝现在知道你将来能否得救吗？当然知道，他知晓一切。你要知道，上帝用不着学习。我有很多摩门教的朋友，都是末世圣徒。有些教友很了不起，但我很怀疑他们的教义，因为他们认为人在得救后会逐步成长，并终将成为神。所以你就是自己世界中的神。有一次在和摩门教友学习时，我说，难道上帝也需要不断学习才有今天的大能？他们说，没错。我问，所以上帝也要学习？ 如果他也要学习，他就不是上帝，他已经无所不知。如果上帝需要继续学习，说明他并非全知全能。人越老就越明白自己无知，是不是这样？小时候你知道你啥都不懂，但等到十几岁时却觉得自己万事通，然后再回到年幼时的无知，觉没觉得你越大，父母对付你时也越有智慧，他们也在成长。而且就算上帝知道你最终是否得救，也不意味着他会命定你的一切。你是得救还是失丧，这取决于你每天所做的选择。有人会说，上帝啊，请告诉我该不该这样做。你每天都在做出决定，并且通常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做出选择。在最小的事上不易，在大事上也不易。如果我们每天都来就近耶稣并转离罪，就会日趋圣洁而越来越像他。但若拖延不改，那么结局就已经定了，水泥一旦变干就只会越来越硬。这就是犹大失丧的原因。他原本有很多机会悔改，他曾被圣灵充满，他感到上帝正在使用自己，他不仅能驱魔赶鬼，还能医病救人。他行过神迹，他虽然知道耶稣是真神，但却贪心不改。犹大本来可以得救，但他却一直拖延，不断拖延，拖延到底。到最后耶稣洗脚时，他还在想，弥赛亚怎可能跪在地上洗脚呢？他的心太刚硬而无法悔改了。犹大可以选择。约翰福音13章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有人要卖我了。注意，耶稣从未说过犹大是叛徒。他为何不揭发犹大？是希望给他尽可能多的悔改机会。所以咱们也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赞美上帝，没有揭发你我的秘密。请说 Amen。 主希望人人得救，他希望我们免受羞辱，并且尽可能给我们更多机会改过自新。但要知道，结局即将落幕，咱们在暗中做的事将会在明处昭告天下。所以犹大真是咎由自取，基督其实是在提醒他改变主意，知迷而返。你们有人要卖我了。马太福音26章，同一件事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人要卖我了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，虽然经上有此预言，但并不意味着那是命定。犹大可以选择，上帝知晓一切。他曾提醒犹大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圣经中只有一次这样说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那人若不出生，结局反而更好。设想你的名字被永远钉在耻辱册上，出卖者背叛了耶稣的信任、仁爱、赦免和救赎，耶稣最核心的门徒。朋友的背叛最令人痛不欲生，尤其是被密友，早有预言，请看诗篇41篇9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在最后的晚餐时也用脚踢我。大卫知道那种感觉，因为他曾被扫罗王出卖，还有他的儿子亚沙龙和内阁顾问亚西多福，顺便说一下，他也上吊了。所以大卫明白那种感受，而耶稣也经历过相似的遭遇。记得一次在某个大城市的大街上，一个可怜的瘾君子走到我面前，骂骂咧咧，实在没法在教堂里转述那些脏话。我从未见过这种穿着，头发乱七八糟，还挡着眼睛，上身赤裸，下身短裤，鞋子全是泥。他盯着我的眼睛开始破口大骂，我转身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。起初我很愤怒，但很快就消气了，他完全是个神经病。所以若有不相识的人大声咒骂你，尽管你愤怒不已，但要知道不是冲你，真正让人伤心的是你刚对 好友讲述了一个秘密，他就转身到大街上公布于众，伤心之至。或是遭遇自己最信任的密友背叛，耶稣曾警告我们，最终要学会完全信靠仰赖他，因为到了末后，所有属世的依靠都将被挪去。耶稣说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可能都经历过啊，最信任的朋友背叛带来的心痛，感觉就像被汽车碾压一般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犹大极其邪恶，因为他卖主求荣的这一举动真是毫无理由，耶稣对他一直如此慈爱。因此大卫才会质问扫罗，你告诉我，我究竟做了什么而应当被你追杀？而扫罗最终也承认你是无辜的。扫罗受了恶灵的驱使才会逼迫大卫，犹大也是受了撒旦驱使。犹大的情况我们同样难以幸免，都有可能做出他的作为。你没准感到有点震惊，你我都有可能成为犹大。我们若说自己跟随耶稣但却听从魔鬼，这算不算效仿犹大？每一次我们转向罪而非基督，就是在走犹大的道路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犹大从未完全顺服，因此他在晚餐时原形毕露。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要做的赶紧做吧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主是我吗？大家都不约而同转向彼得，因为耶稣曾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所以耶稣说有人要出卖他时，大家以为是彼得，没人会想到犹大。和众使徒同坐一桌，外表敬虔的犹大也问耶稣，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然而此刻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没人听到耶稣的回答。耶稣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约翰福音13章26节，约翰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，主啊，是谁呢？给我点提示，能不能透露一点细节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一定觉得约翰最知心，因此只告诉了他一人，他在盘子里蘸了一点饼递给坐在左边的犹大。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进到他身上。请注意这里的措辞，撒旦先试探犹大，搅扰犹大，然后才进到他身上。经上说，耶稣便对他说，约翰福音13章26节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里了。知道吗朋友们，这些话让我震惊，犹大从耶稣面前出去天就黑了，犹大正从基督面前走向黑暗。这让我相信犹大已经犯了咱们所说的不可赦免之罪。耶稣在给犹大洗脚之后，他最终拒绝了圣灵，并失去了其本性中的最后一点良知。咱们再讲讲第六点，犹大的冷漠。请看马太福音26章48节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再回到之前的经文，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。其实犹大给了一个好建议，道格牧师，您怎么能说犹大给了一个好建议？上帝能不能借假先知说话？或借巴兰开口？巴兰曾经说过，有星要出于雅各。上帝有没有借着最高祭司该亚法说，你们不知道，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？所以犹大对他们说，抓住他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抓住就是紧紧拉住，别松手。这对你我都是个好建议，抓住耶稣不要放手。犹大说这话是因为每次耶稣被抓，或是有人试图 逮捕耶稣，他总能从他们手中逃脱。从前经上说，有人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了。他从人们面前走过去，但无人看见，因为有天父在暗中保护。犹大曾不止一次看见耶稣从敌人面前溜走，在过去3年半的时间，犹大背叛耶稣，是因为他不相信耶稣会死。他见过基督的大能，这能力远超你我的想象。他甚至自认为今后还会得到感谢，因为如果我今天推耶稣一把，他就不得不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晚宴时宣称自己是弥赛亚。他们会试图逮捕他，到时候他就只能像参孙那样推翻暴徒。犹大还说，我让你们抓紧他，他若逃跑那是你们的责任。犹大自认为他是万无一失，因为他相信耶稣会用超能力来解救自己。所以当犹大看到他们逮捕耶稣，他们对他吐口水并捆绑起来鞭打，主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犹大对于自己的行为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面对此景，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，而自己却背叛了主。他不但没把耶稣推上宝座，相反却送上了十字架。现在你应该了解撒旦，魔鬼会先引诱你犯罪，然后会指责你的可耻行径。犹大本以为出卖耶稣能给自己捞点好处，然而圣灵最终离开了犹大，因为他走得太远，撒旦竭尽全力地折磨犹大，使他痛苦不堪，因此他的下场极其可怕。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此时天黑了，耶稣的相貌肯定不像电影明星，否则犹大会说，就是旁边那个高大英俊的人谁都认识，耶稣长得像加利利人，一个普通犹太人。当时在克西马尼园没有电灯，他们都得举着火把。犹大说，你们别打扰其他门徒，我先过去亲吻他，你们在远处跟着，我先亲吻谁，谁是耶稣，你们要抓紧他，以免他溜了。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拉比，留意他并未称耶稣为主。当门徒们围着桌子，一个接一个地问，主啊是我吗，主啊是我们，他们都称耶稣为主，犹大却只说拉比，就是老师。这个词完全不同，犹大来见耶稣时并未称他救主，而只说拉比夫子，然后亲吻了他。耶稣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可见犹大多么冷酷。撒母耳记下20:9，约押对亚玛撒说，有人应该还记得约押和亚玛撒的交战吧。约押对亚玛撒说，我兄弟你好啊，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。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，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一个背叛之吻。所罗门在箴言27:6说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人需要朋友逆耳的忠言，但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有些人对待朋友却是口蜜腹剑。耶稣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只在口头上爱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我讲过，咱们知道有两个人亲吻了耶稣，玛利亚吻了耶稣的脚并且敬拜他，他也最先见到耶稣复活。犹大亲吻耶稣的脸，但他一走出去天就黑了。我曾听说有人闯进一栋房子，在克利夫兰，劫匪在入室抢劫时不小心惊醒了80岁的房主，他认出前面这个老太太竟是他小时候的老师。他说，史密斯老师，过去您一直对我很好，接着温柔地亲吻了老师的脸，然后和他的同伴抢走了老师的$210，被一个吻出卖。现在要讲7点犹大的后悔。马太27，耶稣正经历可怕的试炼，他被审判并被定罪， 祭司长们判了他死刑。当犹大意识到他们要处死耶稣时，他如此的备受折磨，他简直是痛苦不堪，他开始大汗淋漓，无比恐慌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背信弃义，出卖了全能者上帝的儿子。这时他很想做些什么事情来减轻一些痛苦，他本想将那笔钱支付一座豪宅的首付。他原以为耶稣会感谢他的聪明之举，把他逼上梁山而被众人强推为王，现在却事与愿违，耶稣正备受折磨。马太福音27章3到4节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他后悔了，可惜不是真悔改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，他连1块钱都没有机会花掉。不义之财很难带给人花钱的享受。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记得水手们也曾经对约拿说过同样的话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。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说，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。犹大说他是无辜的，他了解耶稣。然后他们说那与我们无干，然后又对犹大说，你自己承担吧。想象那一刻犹大得多尴尬。最后犹大说，我背叛了主，他没有罪，是你们雇我抓的他，他是无辜的。此时大家都面红耳赤，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。注意这句话，经上说犹大把30块银钱扔回店里，这是他最后的奉献，但却不能救他。有人认为只要有过奉献最终就能得救，然后犹大就出去吊死了。他以为金钱能带来满足，但他却像强酸一样腐蚀了灵魂。罗马书14章11节，经上写着，主说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犹大最终不得不承认错误，但他并未因为自己做了错事而忏悔，他只是遗憾自己判断有误，而非真正畏罪痛悔。相反，彼得出去大哭一场是因为他畏罪忧伤。犹大真正关心的是自己，而并不是上帝。哥林多后书7章10节，依着上帝的意思，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当以扫出卖自己的长子名分，经上说以扫后来想要承受祝福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。当我们遭受罪所带来的痛苦时，也会悔不当初，但这并非圣经所说的悔改。最后再来讲一下犹大的坟墓。大家或许不想听这个话题，但它确实是值得研究。撒迦利亚书11章12节，预言早有记载，先知如此说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那30块银钱最终被扔进了圣殿，这是不是和圣经所记载的结局完全相符？读一下马太福音27章，祭司长拾起银钱来。马太福音27章26节，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，这银子被称为血钱。既然不能放入殿里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。他们买了摇户的田，埋葬外邦人。撒迦利亚怎么说？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。摇户的田里几乎都是粘土，因为摇户需要粘土做瓦器。这种地不适合农业，因为很难结果，所以只适合做墓地。犹大本想追求世上的豪宅，却不料 这笔钱只能买一块埋葬外邦人的墓地，这预表着失丧者。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，彼得在圣灵充满之前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或许当我们听完讲道，圣灵也会配驾。彼得论到犹大，第二章是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先听他在第一章说的话。弟兄们，圣灵借大卫，大卫的口，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，这话是必须应验的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，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，以后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肠子都流出来。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，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，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，就是血田的意思。所以有人说圣经真不靠谱，这里说犹大出去上吊了，那里说他身子扑倒，肚腹崩裂，明明是同一件事。犹大显然发现，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一些地方，就知道那里的城墙非常陡峭，没准犹大在附近找到一棵树上吊了，可能他技术不好，没有立刻死去，而是又过了一两天之后绳子断了，他才摔下去，肚腹崩裂。可以看看历代愿望，总之场面十分惨烈。就在去往十字架的路上，犹大的尸体已经挂在那儿了，人人都能看到背叛耶稣之人最终的可怕下场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示。作为门徒，犹大的结局多么悲惨，他最初可是十二使徒之一。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，我们即将结束讲道，希望这节课都没白学。就在被圣灵充满之前，彼得说，请看第二十节经文，因为诗篇上写着说，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无人在内居住，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因此他们还得找一人代替犹大。十二具有重要意义，不能选两人，也没说十一人刚刚好，而是要再选一个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就是那叫巴萨巴，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。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。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，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经上说，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，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上帝给了你一个呼召，也是一个机会，他有工作要你去做。如果你不想做上帝给你的工作，自然会有别人替代你。请各位好好反思，关于新耶路撒冷，耶稣说，我父家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犹大想要一座大楼，他本有机会盖一座豪宅，他是使徒之一，但却错失了天国，他只想在地上盖楼。天上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十二根基，上面写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想想看吧，犹大想要的是名誉，他若放下地上的一切，尊主为大，他就能获得尊荣，就有一座永远的高楼在天国，并且得到永恒的报赏。耶稣说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十二个支派。犹大本来有一席之地，但他只要世上的冠冕，他若撇弃了世界，而将目光转向天国宝藏，就必得到。摩西因着信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 Amen。 这就是摩西，也应当是我们所有人的选择。犹大不仅没能在天国中的新耶路撒冷占据一个荣耀的宝座， 相反却被埋在一个无名的墓地中遗臭万年。圣经上说，有人做出了一些极不明智的决定，比如姨嫂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，还有那个少年官为了世上的财富而抛弃天国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了得到世人的财宝而放弃了天国，基哈西、以利沙对这个贪婪的仆人说，这岂是受银子买橄榄园和蒲币的时候呢？你必长出大麻风。他从此失去了作为至高者上帝仆人的一切酬劳。犹大原本有另一个结局。其实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诱惑并做出选择，犹大也有选择，但他名字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为了30两银子出卖救主。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，勿为金钱出卖救主，等他幡然醒悟时已经为时太晚，他所失去的胜过一座金山。人生在世，没朋友活着不如一条狗，你若一生不懂爱，就算90也白来。每天我们都要在小事上做出选择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否则就是抢夺上帝之物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意思是要将一切献给耶稣。 Amen。 这是耶稣的教导，而犹大却恰好相反，是自己高于一切。耶稣说，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
朋友们，这里是太平洋，不远处就是斐济岛，不妨一起领略海底的别样风光吧。经上说，天地海都是上帝所造，潜入海中，我们会看到许多人不曾领略的壮观景色。有人只是带着呼吸管在海面上游览，然而要想探知美轮美奂的海洋，必须潜入深处。与鱼不同的是，人类没有鳃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外在的设备才能在水下呼吸。我们时刻需要呼吸，必须带上呼吸器。同样，经上说，基督徒也要不住的祷告。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度基督化的生活，就要始终呼吸属天的空气。